哦，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继续的真的是把你的光就照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让所有的同学今天在这里能够领受到你的话语，然后就在这个星期，因为领受你的话语以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就有一个改变。哦，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这整个主日学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切都很顺利。网络也很顺利，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那阿门。好，那我现在呢就来 share 我的 screen 哈。那我们今天呢是要继续我们的第二讲，约翰一二三书第二讲的主题呢，神就是光。那首先呢，我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教会的姐妹牧区的区牧杨妙妙，那同工们都是叫我 Melody。好，那约翰今天特别 focus 在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呢，当时候写作的背景呢，是信徒正受到一些离开教会的人的影响。那些人正在散播不正确的信仰和有些不当的行为，所以呢，约翰他一开头的时候的主旨呢，就是在强调和提醒信徒们关于神属性的基本真理。这些基本真理呢，基本上都否定了那些离开教会的人所传的，以及他们的行为。主耶稣呢，他的贴身门徒，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主耶稣的贴身。贴身门徒，约翰啊，彼得啊，雅各啊，那当中的这个约翰呢，对信徒的灵命呢，异常的关切。他是个很慈爱的牧者。那他当时候看见这个异端邪说猖獗，贻害教会，所以他为了兼顾信徒们的信仰呢，就写下了这三封书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候我想上星期如果你们有来听 Sophie 传道的课，那我相信他有大概的提到了一下。那约翰一书的这个写作风格呢，它并不是像二书啊、三书一样，一开头就是有指明说是给谁的，它不是一个私函哈，并没有特别指定要给某个人、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个教会，而是给一般的信徒。按照内容来说呢，它就比较像是一本讲道集，可以看得出来，约翰这种牧者，他怀着这种慈父的心肠写给他的儿女们的。那整个约翰一书的头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其实就是在讲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生命之道。那约翰一书呢，在那个和这个约翰福音呢，他们是同一个作者。那这个段落呢，就有约翰福音序言的影子。那他们有一个关联性，它的关联性就是在于讲论神的儿子。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好，那这里呢，两卷书一开头的焦点都是什么？就是道，两边都有提到这个道，也就是希腊文里头的logos。那 logos 呢，翻译出来，它的意思呢，就是神的道。那事实上呢，这个道它不是一个要传播的理念，或者是抽象的信息。这个道呢，指的就是耶稣。好，神借着道呢，就造了宇宙万有，也是靠着这个道，宇宙万有才能够有意义，并且它连成一体。那约翰一书，刚才我们讲说他，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前面一到四节呢，可以说像是一个开场白，是他这个书信的引言。一开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约翰，他要强调什么呢？他就是要强调那个亘古永存者进入了我们的时空，住在这个世上，所以这个道跟人类是有重要的关联的。不过，约翰一书的生命之道和这个约翰福音里头讲到的这个道是还是有所不同的。约翰福音呢，它的道呢是对耶稣的称呼，可是呢，约翰一书的这个生命之道，他所指的是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所带来的生命的信息。这个生命的信息呢，就是使徒当时候领受于他们和耶稣在一起，后来信徒又再把这个生命的信息传给信徒们。 那事实上呢，这个约翰一书开头的这几节经文，是对于约翰福音一章14节的这个回想跟扩充。那我现在把这个经文列在这里啊，那同学们你们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好，那起我们一起读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1章2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1章3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1章4节，我们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约翰福音1章14节啊，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了要驳斥当时候假教师他所传的，说这个道的显现是凭空想象的，不完全真实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说，他就特别用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用了听觉、视觉还有触觉这样很生动的感官来印证，为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耶稣是真真实实存在他的时代的。从约翰福音中了解到的这个道呢？是在创造方面的历史和工作，耶稣是如何的道成肉身进入了世界，他又被人唾弃之后成就救赎之功，赐给信徒永生。但是约翰一书在这里，他着重在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涵盖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他讲到的呢是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从一节的后半段，这里他说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边，就可以看见这个道成肉身的真实性。那第二个主题呢，涵盖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当中，讲到的是道成肉身在救恩方面的重要性。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详细的解释。那简单的来说。简言之呢，约翰福音讲的是神儿子在世上的工作，而约翰书信呢，更侧重在神儿子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基督论。约翰书信当中呢，他所强调的处理的这个神学议题，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论。那基督他的人性啊、神性啊、永恒性等等，在教会初代呢，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议题。异端当时候的出现，动摇了教会的根基。那是一个很难区别正统信仰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使徒信经啊，也没有教会的大公会议，甚至连一本新约正典都没有。约翰的书信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出炉的。他致力于让信徒们相信对基督有正确的影响，就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来看看，那到底约翰他当时候写这个书信，他所面对的反对者是谁呢？其实就是那些要脱离教会的这些分离分子，他们接受了一种很偏差的基督论，虽然相信基督的存在，但是他们怀疑基督是否曾经成为肉身，也怀疑耶稣这个人是否。真的是成为肉身的神，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偏差，导致他们对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有了错误的看法。那事实上呢，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到底这些反对者有什么样的偏差跟谬误呢？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事实上，约翰的反对者呢，其实他们也都是教会里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受到了当时候希腊文化普遍相信宇宙间充满了各样神灵，还有二元论的影响。他们高举了基督的神性，抹杀了他的人性。那所谓的二元论呢？简单的来讲，就是把物质分作，就是把世界分作世界和灵界。世界呢是很邪恶的，灵界是美善的。那物质世界呢？ 美善至高的神呢，是不可能创造出一个邪恶的物质世界的。他应该是跟世界毫无往来的。人类所身处的现存的世界呢，其实是由一个他们所谓的次等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有形体的进入我们的世界，这种看法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基督观，就是基督可能看起来曾经以肉身显现，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对他们来说，基督成为肉身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所谓的幻影说，还有诺斯底主义。那什么是幻影说？幻影说呢，又称唯神主义，就是在刚才的那样子的思想背景之下产生的。那他们认为说，基督是个完全的神，不可能成为肉身。那所以，耶稣在人间，他所有一切的受苦、死亡、复活，这些都是假象，只是神投射在人间的一个影子跟幻象。所以，幻影说根本上就是否定了耶稣的人性。那诺斯底主义呢？当时候的一些假教师的出现呢，就开始来教导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就抛弃了福音，宣称说，我们可以借着属灵知识，也简称叫做灵知，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灵知来获得直接的启示，并且鼓吹说，可以获得一种，他们可以获得一种神秘的光照，直接和神来相交。那事实上，这个约翰二书九节上面他就说得好：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长守这教训的，就又有父又有子。所以他们不是守着基督的教训，而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这样的思想主张在1世纪末开始兴起，到了20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教会中一个非常大的异端，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诺斯底主义。那我这边呢，有一个当时关于当时候有一个叫做克林妥哦 Corinthus 这样子一个假教师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那克林陀呢？他是跟使徒约翰是有关的。当时候呢，这个故事是由12世纪的主教，他叫波吕贾所转述。那是写在教父艾任纽他所写的非常有名的著作《反异端》这一本书当中。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次呢，是个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的这个公众浴室中，发现克林陀也在那里，所以他就大声的喊着。赶快逃命，各位快逃命啊！这个浴室呢，可能要塌下来了，因为真理的敌人克林陀在这里啊。接着呢，约翰呢，他就开始驳斥克林陀的谬误，当场就开口宣讲起那个福音。那到底呢，克林陀的神学是什么呢？约翰他是在驳斥些什么？他又在捍卫些什么呢？那艾任纽在他的《反异端》这一本书，他就有简单的叙述了这个克林陀的这个神学。克林陀呢，将耶稣还有基督区分开来，他认为说耶稣是那个来自拿撒勒的凡人，因敬虔和智慧闻名。但是基督呢，是天上的一位神灵，所以在耶稣他洗礼洗的时候降在他的身上，并且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就离开了。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凡人，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根本否认了什么？耶稣的神性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当中所论及的有关基督论的经文。那事实上呢，这个基督论呢是个很大的议题，历代的学者都有相当多的研究和论述。那我这边只是专就约翰一书当中所提及的一些相关的经节，把它列出来做了一个表格。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这边蓝色 highlight 的部分哈，就是我今天要比较特别强调的部分。那在约翰一书的2章啊、3章、4章、5章。里头都有提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成了肉身来的。那1章2节讲到基督，耶稣原来是与父同在的。那之后的5章20节当中，他自己就是真神，也是永生。在4章的2节当中，也讲说他是成了肉身来的。 啊，这个都是比较 focus 在道成肉身部分的这个经文。那耶稣呢，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真实的神性、人性，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呢，非常的重要。这些都成为后来判断真假先知的重要的准则。这个表格在讲义上也有，那同学可以自己去 download 那个讲义。那其余在约翰一书当中还有很多的经文跟约翰的基督认有相关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看。好，那我们呢接着就来看一章的一节和二节。那这先来我们同学们大家一起哈，再一起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可以看见这封信一开头，约翰就在强调基督是生命之道，是永存的。那我们跟着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来对照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那这两个都是表达出了永恒性，它原来是神的一部分。那神性的部分呢？我们在一章二节的当中，约翰一书二节的当中，就有看到原与父同在。好，这个绿色的 highlight 部分，原与父同在。那我们对照一下《约翰福音》这里是与神同在。都表示出生命之道，它具有神的属性，享有与神同等的荣耀。那人性呢？约翰呢，将这个生命之道人格化了。他是用使徒自己的见证，把这个生命之道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过程，一一的来证实。那我们看这个一节和二节当中呢，这个经文中用了五个动词。那我用这个紫色的部分把它标出来了哦。那第一个动词。好，听见，听见不是凭空的揣测，其实是主耶稣在世时候所讲的道。使徒呢都是有听见的。那看见呢？看见他所要说的，他不是幻影、抽象的，是约翰和其他的使徒都亲眼所见，在历史上真的是发生过的。耶稣他不是一个幽灵、鬼魂或者是灵体，他是有血有肉，是真实的。第三个动词，亲眼看过。亲眼看过希腊原文呢，它用的是theomai。那 theomai 这个字呢，theomai 这个字其实比看见有更深一层，含有默想啊、沉思啊的意思。那这个词呢，有长时间的凝望、观察、明白，还有了解的意思。约翰他要。约翰呢，他要证明说，他和其他的使徒都曾经很认真的，并且很深入的仔细观察耶稣，在他们与耶稣同吃同住同坐席的这3年多里，他们研究探讨，并且了解到耶稣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好，第四个动词，亲手摸过，亲手摸过表示主是有形体的。我的 PowerPoint stuck 哦，OK，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约翰福音的20章27节里头呢，当时候其实是主耶稣他已经被钉十字架了，那死后复活，当时候他就在门徒当中显现。那我相信同学们也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门徒多马。多马他就不相信，那时候他就不相信这个夫子的显现，他夫子是真实的这样子，所以呢，耶稣呢他就那个在他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主耶稣他自己呢，也叫门徒来看他的手脚。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的24章39节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最后一个动词呢，是显 显。那显现在第二节当中出现了两次，神呢主动的显现给人，指的就是神儿子的道成肉身。好，约翰呢用这五个动词，他很强烈的来反驳那些圣路教会当中的假教师所传的假神学。所以，我们总结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和二节，他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那事实上呢，就是道成了肉身，永恒神进入了人间，真实的住在我们中间。从此呢，我们就不需要在黑暗中摸索，还有揣摩，而是有血有肉的感受到那个真理在世上的一个显现。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它的思想呢的遗害有一些什么呢？诺斯底主义它因为是很难同意说耶稣他是真的是一个血肉之躯，所以对他们来讲，物质的东西是不可能和神圣的领域有任何重叠的。所以，任何历史和物质的世界都没有意义。人类只有逃脱历史，才可以认识那个至高神。他们否定了耶稣的道成肉身，并且认为复活呢已经是过去的事实了。那再者，这个诺斯底主义因为受到二元论的这个影响，认为人的身体呢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上面就产生了两个很极端的观点，那就是禁欲和纵欲。那我简单的说一下禁欲，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是主张人类应该是要抑制肉体的欲望和情感，来面对邪恶的物质世界，免得陷入其中。如果说人可以控制身体的欲望、冲动还有嗜好，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子呢，就能比较容易控制驾驭身体的败坏和邪恶。那纵欲呢，又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就认为说，人类呢不用受到肉体的限制，纵欲放任的生活才是真自由的表现。反正呢，身体是邪恶的，最后都会灭亡的。所以呢，只要人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就可以吃喝玩乐，随心所欲了。那我们来稍微的来思考一下，这样子的理论相与这种理论相似的见解，其实今天依然还是存在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格外的注意身体和健康，希望说尽可能的借由锻炼还有节制的生活来战胜邪恶，那就是所谓的疾病啊、衰老啊、死亡啊。但是也有部分人呢，他们随意的生活、吃喝玩乐啊，认为说如何生活不是太重要，他们对神的信仰可能只是偶尔出席一下主日，或者是偶尔的发发善心。那圣经的真理到底是来驳如怎么样来驳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还有教导的呢？那耶稣基督呢，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取了人的身体，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人的身体不可能是邪恶的，不可能是罪恶的，因为神呢与罪恶互不相干。更何况在创世纪中有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相当的珍贵的。既然我们的身体很珍贵，那么人怎么样对待他的身体，对他的灵命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可能一面保持灵魂与神有正面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身体很放纵。人无论在身体或者是灵魂的方面，都应该要尊重神。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对待神所赐给他的身体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12章。一节当中，保罗就曾经说过，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那约翰呢，写这个书信当然是有他的一个目的性的，在3节、4节当中呢，就表现出了约翰的一个目的性。那同学们，我们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哈。好，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30节的经文当中呢，出现了多次的“你们”和“我们”。那“你们”指的是信徒。我们呢，指的是我们这些见证耶稣在地上活出属天生命的使徒们，将信徒和使徒们 做一个替换来放在这个经节当中，那我们可以再重新再来读一遍。好，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领受。好，三节哦，信徒将所看见，哦，对不起，使徒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信徒，使信徒与使徒们相交。使徒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徒们将这些话写给信徒。使信徒，好，这里有古卷做我们，就是当他在陈述到这个信徒的时候，他也 include 了，也包含了信徒他们，也包含了使徒自己在里头。好，使信徒们的喜乐充足。好，是不是感觉啊就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这个经文当中有两个字很重要，就是相交。相交的希腊文呢叫做 koinonia，那 koinonia。它的意思呢是拍档、伙伴，还有合伙经营的意思。那这种相交呢，具有一种伙伴意识，就是 partnership，有一同参与、共同参与、彼此交通、分享一个共同的联系的意思。那这个联系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呢就是信靠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所以约翰呢，他是要告诉信徒们，既要与神。也要彼此都有和谐而合一的关系，也就是使徒信经当中所谓的圣徒相通。约翰他并没有使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教会一词，而是用 koinonia 这个字，是有它深远的意义的。因为这个字它更多的表达了老约翰当时候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他是为了要促使接受这个道、经历这个生命的信徒们，这个信徒群体。一起共同的来享受生命之道，用现今基督徒比较能够了解的一个说法。事实上，约翰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相交，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团契生活。好，约翰呢，接着就补充说，在他写这封信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这个喜乐的充满呢，是因为有着。生命之道有那个永远的生命，而来的那种属天的喜乐，这种喜乐可以持续，都是因着承认基督为救主的信徒们彼此真正的相交跟团契。从这两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呢这个牧者呢，他所挂念的是基督群体的维系以及对耶稣的态度，这两者直接影响他们彼此的相交和喜乐。好，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图表哦，将这个约翰所要表达的解释得更清楚。那约翰呢，他相信在教会生活里面，个人对耶稣的身份以及同在都要有一致的看法，这样才能够有亲密的团契和真正的喜乐。所以呢，教会的团契生活不单单是一个横向的一个社交现象，而是作为一群信徒在作为一群信徒，我们共同的生活，并一同一起经验天父和他的儿子，所以基督徒和的团契关系就像一个三角形，我与基督相交，你与基督相交，我与你相交，每一个人呢与基督奥妙的联合，就成为维系教会的力量。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团契呢，最终得到的结果就会是喜乐。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约翰呢，他是第一代的门徒，就是曾经与基督一同生活、与他有个别亲身接触的人。但是对于这封信呢的一个读者们，与乃至于现代的我们，那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听见或者是触摸过耶稣。那么我们如何跟约翰一样的经历耶稣呢？好，我们有几节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哦。约翰福音14章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呢，他应许说，他永远不会撇下他的门徒为孤儿的。约翰啊，十四章约翰福音，哎呀。啊，对不起，这个经文。哦，我这个 PowerPoint 的 stuck，好，没关系，我继续读哈。 约翰14章的23节，他说那些爱他、很遵守他道的人，基督就会住在他们的里面。好，约翰呢，20章20节呢，在约翰。的20章的22节当中呢，在约翰的神学里面，他并没有将耶稣升天视为他和人同在的终结，而是告诉信徒说，基督给门徒的圣灵确实是他自己的灵。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刚才约翰福音的14章的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里就看见说，遵守他道的人，基督是会住在他里面的。好，约翰福音的20章21、22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基督给门徒的圣灵，确实是他自己的灵。信徒可以与主持续的相交，它不是过去式，而是门徒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经历。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过去的初代教会时期是，现在也是圣灵，神的灵、圣灵就在我们当中。那教会呢，是一群人在一起团契，但是呢，这个团契应当以什么为主要的导向呢？当然，在教会中，你们会碰到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呢，你可能也会碰到一些有专才的人，提供一些很重要的资讯给你。因为我们在教会中，真的是有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在当中。可是这些都不是教会存在的主要目的。约翰他在这里的思想要点呢，是教会这个基督徒的社群，是一群都经历过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共同的生活。讨论、谈论、分享这个经历，并且互相的督促、勉励，更深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中。不只是如此，这个群体还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渐渐的建立一种很独特的群体生活，与世上其他任何群体生活都是不同的。那小组是不是一个团契呀？相信大家呢，都有自己的小组固定的聚会。那我这里呢，有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团契生活线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一个小组呢，平常聚会呢都有十几个人来参加，但是有一次呢，小组成员不约而同因故他无法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当天只来了大概3、4个人，结果那一天的聚会呢就临时改成了看电影，变成了一个 movie night。那我在这里其实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哦，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多的来思考。真正的团契生活应当是如何的？如果说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教会生活是系于对耶稣的真切的体验，那么教会的成员聚在一起的时候，却没有人谈论说他的生命当中基督是怎么进入、怎么医治、怎么带领他的。那么这种相交还可以称为团契吗？那希望经过我们今天的学习之后，在团契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想起使徒约翰所教导的，他对信徒相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心意。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从约翰福音从约翰一书的1章5节到2章的2节当中呢，要讲的呢是神就是光。好，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哦，1章5节，好，一起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好，既然神就是光，这对在这个当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属性的神相交的基督徒们来说，那这是具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呢？好，神的属性就是光，在旧约当中，对不起哦，在旧约当中呢，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事实上，这个光呢，神就是光的是圣经很独有的一个记载，在旧约当中呢，就有出现了很多次啊。 在出埃及记的13章21节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就如火柱照亮他们。诗篇104篇的第2节说，神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那在神在人当中的工作，总是被我们形容说带入光明，驱走黑暗。就好像撒母耳记下22章29节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在新约当中，光是主耶稣常常讲的真理。所以约翰说：“这是我们从主听见、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福音当中，事实上也就有多次的记载，就好像1章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3章19节到21节也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8章1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中，和光有关的字，不只是这些地方，它就出现了有40次以上。那既然神是光，那么给我们带来神的耶稣，也同时带来了光。光是生命的是生命的泉源，所以主耶稣他也称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光也有揭露性，他会揭露黑暗，还有罪恶。所以，我们是否住在神儿子的里头，这个光都能够显明，让人无所遁形。当一个人在黑暗里的时候呢，他就落在了罪恶当中。光能够驱除黑暗，引导人走正路，所以神的话就是信徒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神的光进入了世界，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人自从堕落了以后，是不是就有了罪性，需要光的揭露？就好像我们翻开石头，虫蚁就四处窜逃，就好像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求圣灵的光照来显明我们那个隐而未现的罪。第二个，是因为人迷了路，在黑暗当中需要有光的指引。诗篇当中第4篇的第6节就说，当时是诗人要向神来寻求他的指示，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这光，既是神的属性，那么与光明的神是相交，是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命特征呢？好，那这段经文呢，从6节到2章的1节，这段经文稍微长了一些，那我们呢就一起来读一下哈，读一下，我们就比较知道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好，1章6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7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8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2章1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既然神是光，既然神就是光，刚才我们说的，与这样的属性的神相交的信徒，到底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特征呢？好，我们从6节当中到2章1节当中，我们看见约翰呢，他用了6个假设性的动词，好，就是若、 刚才你们在读的时候，相信你们也有发现了哦。这个我特别把这个落标出来。那我这边有一个表格。好，约翰呢，他当时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是用三个正面还有三个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手法来陈述当时候教会所面对的三种错误的观念。那第六节当中，我们若说，这是第一个若，我们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中行。那七节呢，就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手法。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八节是说若说我们无罪，九节又用一个对比的手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好，10节和2章1节，一个是若说我们没有犯过罪，一个是若有人犯罪。那这些呢，都应该是一个救赎者与神有关系的人，要时常来检验自己属灵光景的一些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看一下，第一个对照，在黑暗里行和在光明中行。好，第一个落呢，就指出当时候呢的落呃与信徒呃当时候的信徒与神相交呢，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一定会行在神的光明当中。反之，若是一个人在黑暗里，却声称他与神的关系良好，那便是说谎，不在真理了。那相交这个动词呢，在六节和七节当中都有提到相交这个动词。相交这个动词是指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是静态的。那行这个动词呢，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行动，是动态的。相交和行这两个动词，在当时候的教会初期呢，都是很常使用的属灵词汇。相交是一种心灵相契合，或者是在亲密的一个属灵光景当中。那行呢，是一种生活的表现。两者事实上呢，都是得救的明证。但是我们别忘了，约翰当时所处的时代是诺斯底二元论盛行的时代，有很多人都相信说神呢是远离物质的，他的圣洁完美是不可能参与在人类的庸俗的事物里的。所以约翰的对立者呢，他们就宣称说，神既是毫不理会地上一切事物一切属世的事物的，那么行为如何就不重要啦。反正呢，神只检查一个人内里灵魂的光景。这种错误的属灵观，让他们过着一种好像双重人格的生活。他们自称自己与神亲密的相交，可是他们的却行为却是在罪恶当中，经常活在黑暗里。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落。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是与神相交的人，这个全然是基于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罪的缘故。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与光明的神相交，我们就会察觉我们潜在里面的罪。这个是认识神应有的第一个生命特征。那另一个认识神应有的特征呢？其实约翰在这里他也点了出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种生活的状态，是可以将生命各个层面与神融合在一起，与神的同在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带出一种真挚的团契。这就是圣徒之间的彼此相交。很显然的，当时候的这个假教师，还有受到假教师影响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活在一种黑暗的光景里。我们讲了那么多的黑暗，到底什么是黑暗呢？简单的来说呢，其实黑暗呢就是抗拒真理，不让它光照的情况。我再说一次，黑暗就是一种抗拒神真理，不让它光照的情况。它就好像黎明前的黑暗，遮住了前行的路。那从约翰一书1章6节的描述当中来看说，一个人过着黑暗，在黑暗里行的生活，但是却又宣称他与神相交，这样的结果就是说谎话，还有不行真理。在约翰的心中，其实说谎话不是单指一个人他讲不实的话这种那么简单的道德问题而已。约翰他想要强调的是，当一个人他的信仰告白和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生活状态是相冲突的时候，这个人他就成为说谎者，同时也使这个人被神的真理排除在外， 因为他无法借着他的行为表现来证实他是属于光的。教会初代，那我们来思考一下，教会初代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那现在的社会呢？现在的教会呢？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吗？神的仆人挪用公款，挪用教会公款这样的事件，我们难道还听得少吗？我想这些例子给大家最大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与我们的信仰告白相称。那接下来第二个对比的手法，自欺说自己无罪，八节，以及坦诚认自己的罪，九节。好，第三个"若"这个动词呢，就出现在八节里，它是指说一个人若说自己无罪，那是何等大的自欺，他的心里呢是不可能有，是不可能存在着神的真理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罪性的，这当然也包括基督徒在内了。圣经当中有相当多的地方都提到信徒是有罪性，历代志下、耶利米书这些啊，我在讲义当中哈，有一些经文啊，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哦。好，那一个不向神认自己罪的人，甚至是以各种方法狡辩掩饰自己罪行的人，根本是还活在黑暗里。那箴言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好，解经学家马有藻呢，就曾经在他的一个约翰一二三书的释经书当中就有提到说，当时候呢，约翰在写这个书信呢，写到个地方的时候，他定犹大呢，他们跟使徒们在一起同工同进出了3年。那12个当中呢，只有他知道，只有约翰知道说犹大是个贼。那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2:6当中。那他说这个当中，这个约翰呢，他知道犹大是个贼，常常偷囊中的钱。那虽然呢。显然这个犹大呢，他常常挪用公款，但是他却自认为他自己是无罪的。神的真道确实不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最后才会出卖了耶稣。那第四个"若"出现，第四个"若"这个动词呢，假设性动词出现在第九节当中。一个会坦诚认自己罪的人呢，信实公义的神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他一切应许。他既然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刑罚，代我们偿清了罪债，就不会向我们追讨。这一罪的人呢，是与光明的神真实的相交之后，会显现出来的另外一个生命的特征。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还有2:1的相对照，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以及人是会犯罪的。那第五个假设性的动词，若出现在第十节当中，他是说一个说自己呢没有犯过罪的神当做说谎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亵渎神的行为。这样的人真道必定也不在他的心中。那为什么说呢？将神变作说谎者呢？因为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性的。若是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神的话语，否认神他有赦罪的属性，也否认了神为他的子民所做的救赎之功。第六个假设性动词"若"就是出现在2:1当中，就算是一个时刻警醒、走在光中的基督徒。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当然是有的，所以犯罪呢是不可避免的。那2:1中的这个第一个犯罪，好，我们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犯罪，要叫你们写给你们要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好，这里出现两个犯罪。那第一个犯罪呢？希腊的原文呢，它是个假设性的过去式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这个犯罪呢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是肯定犯罪，是肯定是会发生的。那约翰在这个第一个犯罪的前面加上了"不"这个字，就是要劝勉信徒说， 不要让犯罪这件事变成一个事实。好，但是假若不幸有人犯了罪，有人不慎犯了罪呢？好，第二个犯罪就是讲说，若是有人不慎犯了罪，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事实上呢，在接下来的2章2节当中呢，约翰就给我们指引了一条道路。好，那我们呢，先来读一下这个二节这个经文。好，第二节呢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使徒约翰呢，他是一个牧者，他非常的关顾信徒灵命的成长。他常常的劝导信徒说，要活在神的光中，和神有一个很良好的相交的关系。所以这个书信当中多次用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好，我们看一节当中，"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在约翰一书全书当中呢，可说是布满了全书。一章有，二章也有，之后的5章，我们在查考的时候都会看见。可见呢，约翰他心是有多么的迫切，约翰多么的希望说，神的儿女他能够多活在神的光中。那第二章呢，你看他这个一节是用"我小子们呐"这几个字开始的。那这个称呼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那它也是布满了约翰一书的全书，我们就可以看见了约翰这位牧者呢，他和教会肢体间的一个亲近的一个连结。因为这种很亲昵的称谓，通常是老者叫小孩子的时候一种爱的呼唤。那光是二章全章，其实就提到了七次。神就是光，约翰呢劝勉信徒行在光中，不要犯罪。好，若是犯了不慎犯了罪，那我们也不用绝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中保。好，中保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呢，它是帮助者、协调者、调节者的意思啊。在约翰福音的14章的16节当中有出现过，在那里呢，都中文翻译为保惠师或者是训慰师，相信同学应该也都有听过。那这个字呢，它也是一个法律名词，是辩护律师的意思。也就是使徒若是在这个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当中不慎犯了罪，耶稣基督就会在天父的面前代表我们，挺身而出为信徒来申辩。在旧约律法的时代呢，这个是大祭司的职责，但是在了新约时代。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执事呢，就转到了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呢，他成了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好处做执事，如今在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希伯来书的8章1节和2节就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在旧约时代，在圣所里面这是大祭司的一个职事。可是到了新约，在这里他说这个帐幕不再是人所知的账目了，而是主所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知的，他是我们的中保。那解决罪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方法，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呢，就做挽回祭。好，挽回祭呢，希腊文是 hilasmos，有人也读作 hilasmos。好，hilasmos 呢，在希腊文呢，它说翻译的旧约圣经当中呢，比如说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当中都曾经出现过。那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把它翻译为施恩座。在新约当中呢，这里只有这里，我们这边的2章2节里头，还有那个约翰一书4章10节里头有出现过。这样会坦诚自己，对不起，有出现过。那中文呢，就翻译成为挽回祭，那这个字呢，hilasmos，它的含义呢是用来平息某一个人的怒气的牺牲品。人的犯罪会引发神的义怒， 什么叫做易怒？为什么叫易怒？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随便的发怒，他的发怒全然是因为我们犯罪。这样子既玷污了照着神形象所造的我们，又亏缺了神的荣耀。So hilasmos 在这里呢，就是表示耶稣把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来遮盖我们该受的刑罚，平息了神所发的义怒，满足了神对我们的要求。而那个义者耶稣，他的拯救不只是给信徒，也涵盖了普世的人。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呢，认为耶稣牺牲的对象不是神，而是那些罪的本身。罪人蒙神的悦纳，是因为那些罪已经被耶稣的牺牲涂抹了，神的怒气被平息了。如果将这两种思想汇合起来，那就是罪恶已蒙遮盖，并且神的义怒已然平息。罪恶已蒙遮盖，并且神的义怒已然平息。所以 NIV 版的圣经就把这个字呢翻译成赎罪记。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固然可以随时的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信徒能不能够随便的犯罪呢？那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因此而随便的犯罪。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6章15到18节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哦。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这相当的重要哈。好，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有一本书叫做《Fellowship in the Life Eternal》，这本书的作者呢，Findley 就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他说：“我们不要常请主耶稣出庭做中保，久而久之，他也不出庭为你辩护了，因为你是累犯不错的犯罪者。”好，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哦，亲阿拉巴父神，是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从你的给我们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你的属性就是光。我们在黑暗里行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看不见主你的圣洁，主啊，但是你的光光照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将我们的这个罪恶显明出来，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性，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忏悔认罪，叫我们知道真的是当这个把罪性真的是依靠你被挪除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就行在你的恩典、你的光中，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也不至只不是。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而已，主啊，也要让我们的行为要能够配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宣告。哦，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在这当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保守。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就从你来求求你来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行在光中。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